修行啊，修行是一个认识自心的过程。你既然认识自心，既然我们从佛法当中了解到了我们的身心是幻构的，我们就要从我们幻构的身心当中找到能够认清幻构的清醒。清醒是什么东西呢？跟你们说一下，我很喜欢吃这个枣子，我非常喜欢吃这个枣子，不吃我就每天就在想。但是我现在修行呢，我现在知道了这个枣子是我的贪欲啊，我想渴望吃它的这个枣子，它会带我入轮回。我因为贪欲吃到的这个枣子呢，它是我业障的体现，这个枣呢是我的共业体现。我如果不爱它，我跟它叫无忌业，我吃了它但是我心里不挂它，这个叫无忌业，我不会因为吃它而堕入轮回。但是我如果不吃它但是我想它，这个就是你的妄想执着，它就是带我们进入生死的缘起。那么我既然知道了我对枣子的贪爱，它会是我生死的缘起的时候，那么我就要去克制这个欲望。在我想起这个枣子想去吃它的时候，我克制我的欲望，克制欲望的这个克制里面就有清醒。就在你最深的欲望当中去找你能够放弃欲望的决心，那个决心就是你的清醒。你们两口子吵架了，哎呀，然后你看你老公这么的这个风流倜傥，这么有才华，其实是个领导，这么多女人对他感兴趣啊。哪天他跟哪个女人说两句话，你就那个醋性大发，然后就看他左也不是右也不是了。这个就是你的魔障现前了。为什么呢？他是你的爱人，这个是你们前世的姻缘，在这一世的结果。如果说你跟他没有缘分，他就算是在你面前坐着站着，你们俩之间也不会有任何的纠缠。现在你内心里面对他的这种爱，因为爱产生的恨，只不过是你的过去，你的心灵对过去那个人爱和恨的延续而已。在你的心底里面对你爱人产生出了这种强烈的这种爱欲和仇恨的时候，你要在心底里面去体验对自我的维护。记住了，没有人可以伤害到你，是你对自己的维护在伤害你自己。当你看到他跟别的女人多说了几句话，可能就说是比较热情，你心里面不舒服的时候，你要去体验那个不舒服的到底是谁，你在维护自己什么东西。你在维护自己的爱情，还是在维护自己的贪欲，还是在维护自己的自尊，还是在维护着你对你爱人的执着。将这些执着你能发现它的时候，能够溶解它，能够用一颗开放的心，没有自我保护的心去面对，去接受，去拥抱你爱人的当下，那个拥抱就是清醒。修佛呀，千万不要在理论上去寻找佛性，佛性是无需寻找的，只是因为我们的寻找扰乱了佛性，才会有了我们心灵的色声香味触法，才会体现出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六根，你知道吗？佛性是不能在文字当中去寻找的，佛性要在我们强烈的我执当中去寻找，从我们强烈的烦恼、欲望、习气和恐惧当中去寻找。修行一定要实证，千万不要绕弯子，绕弯子你这一辈子绕弯子还会有下一辈子，你永远绕不出去的。千万不要在逻辑当中去寻找佛性，千万不要在文字知识当中去寻找佛性，要从内心的烦恼和痛苦当中去寻找佛性，从内心的贪婪欲望当中去寻找佛性。你内心的痛苦一定是因为你对自我有强烈的维护才会有痛苦，把维护的自我能够施舍给别人，痛苦自然消散。痛苦消散的当下，那个维护也就没有了，那个地方的坦然轻柔完全开放的纯洁，那就是佛性。佛性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的心，我们的心是佛性的错觉。所以说我们要修行，就是要直面这个错觉，错觉融化，那个裸然无挂的无生无灭无来无去的圆满，那就是佛性。 我的法呢，它是那个，是我自己亲身实证的嘛。这个实证的人有个什么特点呢？他从任何角度都可以讲同一个东西，从感性的角度讲，从理性的角度讲，从疑问的角度讲，从否定的角度讲，无论从任何角度讲，他都不可能离开那个意义。就像你吃过糖一样，你吃过糖的话，你就可以用各种比喻去形容糖，但是没有吃过糖的人，他不知道糖的味道，他就要从糖的名，就是那个状态、形象、颜色、质量各种表现当中去寻找糖的味道。这个就是外道，你知道吗？心外求法是为外道。修行一定要直接，千万不要浪费时间在这个学法的这些逻辑当中去，千万不要浪费时间在一些所谓的一些修行的形式当中去。我的教法核心的东西什么呢？是思维修，大量学法，大量学法。包括我自己每天都是学法，都是十几个小时的，不停断的，不停顿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心啊，我们的心是跟着意识走的。反过来讲，我们意识的分别啊，是跟着心灵愿望走的。这个枣子我很爱吃它，所以说在我想吃它的时候，我要寻找它，我的意识就要在桌子上找啊。因为我这段零食很多，你知道，有十几种，在各种零食，在这个果脯、薯片、瓜子、松子当中，我要去找这杯枣子，这一袋枣子。这就是我的愿望推动我的意识在寻找事物，是这样的。你们要知道，如果你心底里面对这个事物没有愿望，你的意识不会去分别它的。反过来讲，你不喜欢吃枣子，你喜欢吃瓜子，所以枣子放在你面前，你是熟视无睹的，你不会去理睬它的。你知道不知道它是枣子？你知道，但是你要找的不是它，你会避开它而去寻找瓜子。也就是说，我们的意识分别是跟着我们内心的愿望走的。反过来讲，我们的意识分别也会加重我们的愿望，或者改变我们的愿望，明白吗？它就好像是我们的，它就好像是我们的这个手提到的东西一样，手可以把这个东西从地上提起来，被提的这个重物也可以牵连手进行摆动。我们的心和意啊，它并不是一体的，但是它是相续的，心和意可以断开。如何将心和意断开？这个就是修行。你的意识不再牵扰你的心，你的心可以观察到你的意识的时候，就是奢摩他。你就到达这一步的时候，你就不落生死了。我再给你们举个具体一点的例子啊，就说是心怎么样能断开意识呢？我们没有修行之前啊，都有一个概念，就说是人是有很多这个福分的，包括来一些横财，对吧？咱们走在马路上，在一个很僻静的地方呢，突然发现地上有10000块钱，啊，一厚重的人民币。如果不修行的时候，你会觉得哇，这今天这个是捡了大便宜了，今天是走了踩了狗屎运了，这个钱是我的，这个老天赏给我的，我喜滋滋的把这个钱拿走了。我的心推动我的意识看到了地上的钱，我的意识分别那个钱，左右我的心产生了欢喜，心意相续，这个钱理所应当就变成我了。这是正常的凡夫啊。现在我们修行了，这叫因果了。看到地上钱的时候呢，那个对于钱的概念意识依旧可以分别钱的名相，心灵摄取这个钱的名相，依旧升起了钱这个概念，人民币的概念。哇，这个是钱，一大堆钱，很多钱，心底里面对钱有了觉受，这个觉受连带着我们的贪婪。这个钱可以买很多东西啊，过年了可以给孙子们发红包啊，可以给我买件好衣服了，贪婪出现了。同样看到了钱，这个时候呢，因为你修行了，你知道万事万物皆有因果，你今天对于钱的这一丝贪念将会导致你永生的轮回。你可能因为一时贪念拿了这10000块钱，这10000块钱你花费完了之后，等待着你的 将是在你心念当中对一个一万块钱的贪婪将会牵引你心底里面的决心进入到下一个轮回里面去，去跟丢钱的这个人进行下一步的轮回。一丝贪念就把你堕带到了轮回里面去，你觉得一万块钱重要还是你的生死重要？好了，你既然知道你的生死重要，这一万块钱你既然看到它了，但是你知道不能拿它，听清楚啊，你看到它了，心里面产生贪欲，但是因为你信受了正知见，你知道这个钱对钱的贪婪意味着轮回，你不愿意轮回，你对这个钱呢就不会，你对钱升起的贪婪呢，你就不会跟着它走，你就会意识到这个钱我不应该拿。为什么不应该拿？因为你心底里面有想拿它的心，你才有不应该拿它的心，你知道吗？也就是说，在你看到这个钱的时候呢，你心底里面对于自己过去对钱的贪婪有了警惕心，这个警惕心就叫绝招。我现在对你发火了，我真的很生气，但是我马上要发火的时候，我心底里面警惕，我不能再发火，我是个修行人，这个克制就是警惕心，对欲望的束缚和这个节制就是警惕心。我警惕我内心里面对于钱的贪婪，这个警惕心就可以看到我内心里面对钱的不舍。这个钱我不能拿，虽然我心里面知道它是钱我也不能拿，虽然知道它是利益我也不能拿，不能拿的这个心和想拿的这个心形成了对比，这个叫绝招，你知道吗？我看到我想拿的这颗心，所以说是我克制你，我不跟你走，我知道跟你走的话面就是面对我的是轮回，面对我的是因果。好了，我不跟你走，我把你放下来，这个钱啊它就跟你没关系了，你可以把它捡起来，可以物归原主，可以交到派出所，它就这个钱呢就会从你的贪念当中转化为布施，转化为善举，这就是一念转因果就转了。如果说你们这一辈子在所有的事情上面都能够保持一个像遇到钱一样的状态，我虽然很渴望它，但是我不能跟你走，你已经形成习惯的时候，以后你的这个情绪刚一反上来，我仇恨谁，我喜欢谁，我贪着什么东西，我渴望什么东西，这个贪着的情绪一旦反上来的瞬间，你的心就能觉察它，你觉察你的贪欲就不会是你，你就不会跟着贪欲走，久而久之贪欲就淡化了，贪欲淡化了，恐惧就淡化了，恐惧淡化了，需求就淡化了，需求淡化了，听清楚了啊，需求和恐惧一旦淡化，你的自我就淡化了，自我一旦淡化，心灵它就自然就轻柔了，轻柔的心它自然就开放了，开放的心它自然就安全了，安全的心自然就无所设防，像婴儿一样纯洁。这个时候呢，你因为紧张的心而促使你的意识过去在焦虑当中分别，在恐惧当中探索，在欲望当中攀援的这个意识，它就从你的心灵上就脱落了。举个例子啊，就好像是那个用铁丝呀绑住一块冰块一样，这个冰块是我们的心，铁丝是我们的意识，我们的心越坚硬越恐惧，就越需要铁丝把它裹得严严的，要把它保护起来，久而久之铁丝跟冰就融到一块去了，冰就是铁丝，铁丝就是冰，你动就是你想把那个铁丝拧，把那个冰块上的铁丝拧断，不可能的，因为它在冰块里面，冰块包裹铁丝，铁丝凝固冰块，形成了一个整体的时候，这个整体就叫死亡。你虽然这一世的形态消失了，可是你恐惧的心没有消失掉，你被欲望凝固的心没有消失掉，你被自我绑架的心没有消失掉，你的身体消亡了之后，被自我绑架的心会追随自我的意愿，会形成下一世自我的攀援，那个就是你的下一个中阴身的体现，那个就是六道轮回。现在呢，你信受了法，信受了真理，真理像阳光一样，它照亮了 这个冰被铁丝包裹的冰块，它透过铁丝的这个缝隙，让冰块看到了本身的纯净。这个铁丝是什么呢？铁丝是我们的所知障，是我们的意识概念形成的记忆。这个冰块是什么呢？冰块是我们的心灵，是我们心灵凝聚的情绪感知和体验。我们通过意识信受了真理，我们通过真理知道我们的心啊是应该开放的，应该无私的，应该去找自己的问题，应该去忏悔，应该去布施，心就融化了。久而久之呢，被铁丝包裹的冰块融化成水的时候，铁丝挂不住水，它就自然脱落了。你的心，一个柔软开放的没有任何自我保护的心，就远离了造作，远离了虚幻的妄想。那个时候呢，化成水的冰啊，冰化成了水，水就变成了气，气融入了虚空。你看那个铁丝啊，在那个空间当中，在虚空当中来去啊，却挂不住虚空。这一步你就解脱生死了，解脱了分段生死，叫奢摩他，知道吗？所以修行是非常直观的东西，要一定要直接，一定要直接，千万不敢绕弯子，千万不敢从理论上去寻找真理。我的教法只有一个，学法思维修，就是不断的大量学法，大量学法，让你的心啊对法随时保持一种绝对的渴望。你们知道什么叫心，什么叫意？意识就是你的分别。你知道这个是黑的，知道这个是白的，这个知道这个是静止，知道这个是动的，运动。知道的这个知道对名称的分别是你的意识，你的意和识意识。根源在哪里呢？根源在我们的心识体验当中。如果我的心不愿意去体验，不愿意去分别，就算是它前面有动静明暗的色相，你的心也是无所觉受的。为什么呢？因为你的心在考虑别的事情。咱们讲的三心二意啊，心不在焉啊，熟视无睹啊，这个就是意识和心识的区别。心识我跟你们说的更具体一些，心识是内心的愿望。你心底里面最强烈的渴望就是你心识的表达。你的愿望一定是以动机表现的。一定的。比如说我心底里面确信老师是一个觉者，那么我考虑他的时候，我的每一个动机都会以正面的心去考虑他啊。老师今天说的这个话也很有道理，哎，老师那个今天打了个喷嚏，哎呀，这个好，这是在给我们表法呢。如果说是你心底里面认为老师这个骗子是一个魔鬼，我哪怕说的天花乱坠，跟你说的究竟真理，你的内心里面对于我念头的动机一定是这个是个魔鬼，他说的任何东西都不能信，他哪怕说的跟释迦牟尼一样也不能信。为什么呢？因为你心灵的愿望在左右你的意识。修行啊，我跟你们讲啊，一定要保持一个最直接的心。什么心呢？渴望，绝对的渴望，渴望，绝对的渴望，就说是把你，就是把对于法的这种无上的这种渴望和虔诚当成你生命当中唯一的呼吸。你很快就会有脱胎换骨的觉识。为什么呢？因为渴望真理的你就慢慢替代了渴望人间的你，替代了渴望人间的你，你的烦恼习气它就有了标准去对待了。什么标准呢？法的标准。法的标准是什么标准呢？无我利他，凡事先去考虑别人，把对自我的维护放到最少，这个是标准。现在道路我给你们了，道路就是往自己内心深处去寻找光明。方法我给你们了，就是绝对的渴望和虔诚。标准我给你们了，融化自己内心对自我的维护，一切以别人的利益去考虑，用自己的灵魂和生命去供养真理，剩下的就是你自己的落实了。你能做到多少，你就能够解脱多少，你能够解脱多少，你就能够圆满多少。圆满的就是无生的， 圆满的就是从生灭虚妄当中如如不动的。你能够放弃多少对自我的维护，你心灵原始的清醒就会绽放多少，而清醒就不会被虚妄的生灭所掩盖，那就是不生不灭的佛性。你就不会在死亡的牵引下，你就不会在习气和自我的牵引下步向死亡了。当你们两个肉体消亡的那一天，就是你们两个得到圆满的时候。跟我修行啊，最低的标准，跟我修行最低的标准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是最低的标准。如果说是比较好一点的标准的话，就是让你们最起码不会在生死当中迷惑，自己证得不死的不就是自己证得不死的果位，就咱们就讲就是证到罗汉果了，或证到菩萨果了。不要害怕谈罗汉，不要害怕谈菩萨，有什么了不起的呢？我们自身佛性具足的，明确明白了自己的心，那个就叫菩萨。心不随意转就是罗汉，这很简单的道理，为什么人们就叫恐惧呢？我实在搞不清楚了。难道你修行就是为了背经书吗？难道你修行就是为了搞一些思辨当中的逻辑的一些满足吗？修行是为了建根内心，心脱离了意的束缚，那个就是罗汉。心认清了心的本体，不再被星辰所扰乱的星光，那就是菩萨，就这么简单的事情。